第十四章。在这以后，我丈夫虽然疾病缠身，但最近身体比较好些，他就想到奥尔良，再去都兰地方。在这次旅途中，我的虚荣心得到最后一次的胜利，即将永远消失。那时，许多客人来看望我们，都称赞我的美貌和风度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人们迷恋虚幻的美貌，多么愚昧无知啊！我憎恶情欲，虽然情欲是人的天性，但是我热切渴望摆脱情欲的困扰。我的天性与天主的恩宠一直征战，使我受了不少痛苦。天性喜爱人们的称赞，恩宠使我惧怕它。最大的诱惑是，他们认为我的美德跟年轻貌美有关，他们不知道，所有一切的美德都来自天主，仰赖他的保护。而我本身所具有的不过是软弱而已。我去办告解时，谴责自己的失败，为自己的堕落退步痛哭流泪。可是听我告解的神父们完全不理解我的痛苦，他们反而称赞天主所定为罪的，我认为天主所厌恶的，他们竟视为美德。他们不以他恩赐我的恩宠来衡量我的过失，他们只考虑昔日的我与后来的我相比，因此觉得我大有进步，非但不责备我，反而赞扬我的骄傲。天主所严厉斥责的行为，他们却认为是善行，或者视为无关紧要的小毛病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天主慈悲保护我心灵的纯洁，即使是最细微的过错，他也极其厌恶。罪过的轻重因人而异，而不能单独以罪的性质来衡量。妻子最细微的不忠，给丈夫更大的伤害，远胜过他庸人重大的过错。我告诉神父们，我没有把景象完全遮掩起来，尽管我比同龄的妇女保守得多，他们都说我的衣着非常朴素，而且是我丈夫所喜欢我穿的，所以毫无问题。我内心的导师教我的恰恰相反，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追随他，不敢在我的年龄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。我的虚荣心给我跟随潮流的借口。如果神父们知道他们迎合女性的虚荣心给他们带来的伤害，他们就会更严厉地谴责他们。其实只要有一位神父诚实地指出我虚荣心的错误，我就会立刻改过自新了。然而我的虚荣心完全同意神父们的意见，身边的侍女们也附和神父，更使我认为神父是对的，反而以为自己是自寻烦恼罢了。这一次的旅行中，我们遇到了危险，除了我之外，所有的人都胆战心惊。尽管我有上述人性的缺点，但我对天主的信赖心是如此坚强。虽然似乎无法躲避死亡的危险，我却没有丝毫的畏惧。这就是当我们经过一条狭隘小路时，道路的下面被卢瓦尔河水冲蚀空了，河岸被侵蚀而倒塌了。我们的马车到那里时，已经来不及回头绕道而行了，车夫只得扶着车的一边小心翼翼地前进。大家都吓得魂不附体，天主却护持令我镇定自若。我还暗自高兴，以为这是天主圣意安排，要一举令我在此丧命呢。结果有惊无险，我们平安通过小路。其实我一直深信，此次旅行绝不会有意外危险，因为我平时特别恭敬童真圣母玛利亚，而且我与丈夫此行 满怀虔诚热心，就是要到阿比列圣母大教堂去朝圣及恭敬圣母。因此我坚信他必定会保护我们一路平安。回来之后，我去见格兰杰会长嬷嬷，告诉他我在旅途中的情形，特别是我的弱点和过失。他给我信心，鼓励我要坚持往日保守的一贯作风，还建议我用围巾把景象完全包裹起来。从此以后，即使我是妇女中唯一这样奇异打扮的，我再也不暴露景象了。我对主多次的不忠，尚未尝到应得的惩罚，但他开始要惩罚我滥用他恩赐我的圣宠。有时我很想到修院去隐居，而且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。我觉得自己很软弱，总是犯同样的过错。我想隐藏在山洞中，或被关在可怕的监狱里，而不是享受目前的自由，却遭受这么多的痛苦。天主神圣的爱温柔地吸引我到内心去，虚荣心却强拉我向外面，这两股力量快把我的心灵撕碎了。而我并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任何一方，更令我左右为难，倍感痛苦。我恳求天主将我得罪他的能力和自由除去，所以我呼求道：主啊，难道你无法完全铲除我表里不一的心态吗？机会来临时，我的虚荣心便彰显出来。可是我一回头归向天主，他非但不谴责我、拒绝我，反而张开双臂接纳我，并给予他宠爱我的新名证。这使我更痛恨自己的罪过。虽然我这可恶的虚荣心还隐藏着，但是我挚爱天主的心灵在迷途知返后，却愿意接受他的鞭杖胜过他的爱抚。对我而言，他的公义胜过我的私义，我更渴望他亲自用公义来惩罚我。我的心灵被爱与悲痛刺透了，在他慷慨恩赐我丰沛的圣宠之后，我忍受不了再得罪他。那些不认识天主的人冒犯他不足为奇，但我这颗心灵热爱他胜过爱自己，又曾深深感受到他的宠爱，怎能被他自己所憎恶的不良习气冲昏了头脑呢？唉，这真是最残酷的殉道啊！因为这心灵的挣扎斗争持续得很长久，而且痛苦不堪。我的主啊，当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你的宠爱和你的临在时，不禁对你说：什么？你竟把自己赐给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败类，他只会以忘恩负义来报答你。如果人们认真仔细阅读这本传记，就会看见天主充满了仁爱、慈悲怜悯和良善心谦，而可悲的我一无是处，只有虚无软弱和罪恶不忠。如果在我身上有任何美德值得自豪的，我的天主啊，那都是你恩赐的。我本身除了软弱、拙劣和愧疚之外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。在你与我的永恒婚姻结合中，我所带来的嫁妆只有软弱、罪恶和可怜悲哀。我的爱呀，我多么热爱我的神品，我无限的感恩你，因为我所有的一切全归功于你。你向我显示你恩宠的宝库，展现你无限的爱与耐心，令我欣喜若狂。你对待我像一位万乘之尊的君王，娶了一个贫贱的奴婢。你忘记了他是奴婢，给他所有的珍宝装饰， 使它成为你的掌上明珠。当天性恶习和愚昧无知促使他犯过错时，你又欣然宽恕了他。你正是如此仁慈的对待我，因此现在的我贫穷就是我的富足。在我极度的软弱中，我已经找到勇气和力量。啊，如果人们知道自己犯罪之后，天主以恩宠来爱抚，比谴责使灵魂更难受，令他更加困惑。这种灵魂该多么渴望竭尽全力，满足天主的神圣公义。我写诗歌来抒发痛苦的心声，以各种克己苦行来悔罪补赎，但仍无法满足我的心灵。这一切就像几滴清水落入大火中，反而使火势更旺盛。在大慈大悲的天主面前，我自惭形秽，唯有对他呼求道：令人崇敬的仁爱呀，你竟如此慈悲对待一个恩将仇报的无耻小人，他却以忘恩负义来报答你无限的仁慈。我人生的一大部分就是这类的事情相互交错又紧密相连，让我在爱与悲伤之间受尽折磨，足以令我因此魂归天国。